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给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全部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上亿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7年入狱，河北杨志雄命危入重症监护室；苏州沈英兰遭冤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山东寿光市前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王维春被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号，河北省法轮功学员杨志雄先生被非法判刑7年，之后他被劫持到祁东分局第五监狱第五监区。期间，监狱通知家属杨志雄病重，已被送进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杨志雄原是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后又在石家庄卓达房地产公司主管销售。2003年杨志雄被迫害前，曾在北京某外企工作，任办公室主任。2003年6月，杨志雄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非法抓捕，被枉判4年。2012年11月，杨志雄在北京工作单位的宿舍被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国保警察郭军学等人非法抓捕诬告。2013年1月，杨志雄被劫持到河北省冀东监狱迫害。2019年9月26号，杨志雄驾车在荣城检查站被荣城县公安局非法拘留，随后雄安新区公安局伙同荣城公安局、雄县公安局非法对其抄家。2020年12月1号，杨志雄被非法开庭，被枉判7年。杨志雄上诉后，2020年12月9号第二次非法开庭，他被维持冤判。大约在2021年4、5月份，杨志雄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五监狱第五监区。入狱前，杨志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说话铿锵有力。入狱仅一年时间，杨志雄被迫害出骨髓瘤，并且因为病情严重被送进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法轮功学员沈英兰女士被枉判3年，2020年8月被劫持到溧阳监狱迫害。目前沈英兰被迫害至生命危急。沈英兰2018年4月被非法抓捕，2019年6月14号被苏州张家港市法院非法庭审，10月9号被张家港市法院诬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沈英兰上诉，2020年4月被苏州市中院非法维持原判。2020年8月，沈英兰被劫持到江苏省溧阳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里不到2年，今年初她被诊断为胃癌。医生说，沈英兰的腹部已经长了很多瘤子，所以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目前沈英兰生命垂危。据明慧网报道，据2022年7月23号山东省潍坊市纪委监委网站消息，寿光市委政法委四级调研员王维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寿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维春曾任寿光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扫黑办主任，是潍坊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干将。王维春还曾任潍坊市法院副院长。王维春任寿光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扫黑办主任期间，山东省迫害法轮功居全国第二，寿光市为山东省之最。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潍坊市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寿光市判刑12人，王世孝、王春晓、王春景被秘密非法庭审，70岁的郭秀清被非法判刑7年。潍坊市173名学员被绑架，其中寿光市绑架了35人，居全国同等县市之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维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报道，近两年已经有120多名中共政法委书记因违法违纪被处罚以及遭遇人生不幸。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位，甚至是死亡职位。王维春与中共保持一致，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最终被中共卸磨杀驴，被法律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多国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美国密西根州艺术博览会法轮功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2号及23号，瑞士法轮功学员在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及首都伯尔尼举办集会，向民众展示功法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瑞士政要发来支持信，路人也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并感谢法轮功学员的付出。7月23号，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基辅举行反迫害活动。历年法轮功学员是在中国驻基辅使馆前举行和平请愿，由于战争原因，中使馆不工作，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大道举行了反迫害23周年活动。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首都夜晚实行宵禁，法轮功学员无法在夜晚的街面上点燃蜡烛，缅怀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于是今年的反迫害活动便改在白天举行。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世人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优美舒缓的功法，派发关于法轮功真相的报纸和传单，展示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同时向世人征集反迫害的签名。7月27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惠灵顿举行反迫害23周年的集会和游行。法轮功学员庄严肃穆的游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中共持续至今长达23年对善良无辜人民的迫害，让人们震惊不已。首都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懈地传递真善人理念和揭露中共反人类的迫害行为。游行路上，不少民众挥手致意和鼓掌支持，他们还主动来询问法轮功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理性、永不放弃、从不妥协的反迫害，举世瞩目。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1号至23号，美国密西根州安娜堡市中心热闹非凡，美中地区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来到安娜堡艺术博览会，1000多个帐篷展位延绵30个街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年参加该艺术节，今年的法轮功功法展示更是受到民众的喜爱。密西根州的安娜堡艺术博览会是美国中西部一年一度的露天艺术展销会。作为美国最大的评委制艺术展销会，安娜堡艺术博览会的展销艺术家接近1000人，每年7月的艺术节在3天时间里吸引近50万人光顾。展销会上，很多民众被法轮功学员祥和优美的练功场面所吸引，纷纷驻足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更多的真相，也有民众当场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73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 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它让人们不信神， 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文章《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9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石银雪带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只身前往县城营救自己的丈夫。来到县城几个月了，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但是她却连见上丈夫一面都还不行。而跟着婆婆在家的2岁儿子，不知道是否跟之前一样哭闹着要找爸爸妈妈。这时候的石银雪该怎么办才好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接下来，一位怀抱几个月吃奶小娃的女子石银雪，将从哈尔滨的冰天雪地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1月，石银雪的丈夫季宝山刚刚从山上捡柴回家，从两辆小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院里还不知怎么回事的季宝山就让这帮人给强行扣上手铐和脚镣。紧接着这些人进屋四处搜刮，粗暴的动作让家中两岁大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儿子的哭声大的把邻居都给引来了，急急忙忙闻声赶来的邻居正想安慰大哭的孩子时，却迎来大声的呵斥，邻居就在陌生人的骂声中给轰了出去。原来这辆车是公安局与国保大队的人，警察们在孩子的哭闹声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折腾了3个多小时，他们陆陆续续地把这家的电脑、手机、音响等数量不一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有这家的卫星接收大锅给拆了，甚至连家中的电线和书都给拿走了。然而从进门到带走这一家各式的财物，这些警察没有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开具任何物品清单。石银雪连家里被拿走了多少东西都不清楚。当这些人拖着丈夫季宝山要上车时，石银雪想冲上前阻拦，却被死死地拽住胳膊不让动。石银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季宝山不住地对着强拉他的人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随便抓人，警察执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季宝山与石银雪两夫妇住在哈尔滨方正县大罗密镇，儿子当时才2岁，小女儿更才出生只有2个月。平时靠季宝山打些零工赚钱养家，生活虽然清贫些，但季宝山与石银雪夫妻俩感情非常融洽。当季宝山被强行带走后，石银雪一家的生活立刻就出现了危机。不知道丈夫季宝山被带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2天后，石银雪决定将2岁的儿子托婆母照看，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及家里仅有的积蓄，只身抱着2个月大还得喂奶的女儿，顶着1月的酷寒到方正县县城里去找人。石银雪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方正县公安局。然而公安局里的人却忽悠着他，今天说需要这个条件，明天需要那个手续。连续几天，石银雪要见上丈夫季宝山一面，竟然都不可得。对石银雪来说，在县里吃住都很昂贵，但是因为迟迟见不到丈夫，她只能窘迫地咬牙紧撑，独自面对公安局不合理的百般刁难、白眼，甚至是恐吓。 而此时在婆母家中的儿子却因为从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连日的哭闹，用他幼小还表达不全的话语让奶奶领他去找爸爸找妈妈，以及去找他那位小小的才出生不久的妹妹。石银雪这个两岁大的儿子经常是晚上哭着睡着了，然后又哭着醒来，不愿吃东西的他脸色是逐渐发黄。石银雪待了六七天后，一直拒绝石银雪会见纪宝山的国宝大队长卢统金，告诉他说只要石银雪配合他们让纪宝山转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答应让他会见自己的丈夫。原来纪宝山被抓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练法轮功。又过了两天，已经是腊月26日，公安局怕影响不好，就强行把石银雪及孩子给挟持回家去。无奈中回到家的石银雪一进屋，只觉得屋里寒气逼人，家中已经让警察折腾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而一直哭闹睡不好吃不下的两岁儿子在看到妈妈后，一下子就冲进石银雪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石银雪，久久不肯放手。丈夫的命运未卜，孩子年幼，石银雪的处境堪忧。而此时公婆家养的鸡和鹅却又被偷了，而平常他们就依赖着卖些鸡蛋鹅蛋来过活的呀。幸好邻居街坊们知道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协助石银雪。他们不仅带来了接济的物资，还帮忙劈柴取暖，帮助他们家熬过了这个年关。因为石银雪与丈夫纪宝山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平日里善待周围的人，所以在村子里的人缘特别好。而村民们的善心与慷慨，让石银雪一家在寒雪日里也有了一盆小火炉，在这个难挨的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温暖。这盆火炉虽小，对石银雪却是意义重大。后来街坊邻居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更是出乎石银雪的意料。大年初四，石银雪又启程上县里营救丈夫，而街坊邻居眼见着纪宝山与石银雪这一家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对小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人，是好人，没做坏事，所以对他们家的遭遇都是愤愤不平的。于是就在大年初九那天，十几个村民仗义地集体到县里向国保大队要求放人，但国保大队拒绝了。后来更又有40多人集体签名要求无罪释放纪宝山，虽然国保大队依然不顾民意继续非法关押着纪宝山，但乡亲们的正义之举就像新年的那盆炉火，带给石银雪莫大的温暖。石银雪在县里没间断地向国保要人，而国保大队却扬言纪宝山不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就不放人。原来国保大队单纯只是为了不让纪宝山练功才关着他。于是石银雪不得不从国保大队一直往上找到了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他去法院，他甚至找到县政府要求释放纪宝山，却都没有结果。为了营救丈夫长期待在县里，即使石银雪住在最便宜条件最差的旅店，却也让原本经济就不富裕的他更为窘迫不堪。他有时被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却又因此导致营养不足而奶水不够， 襁褓中的小女儿因此没奶可喝，而饿得直哭时，更不能奢望去买奶粉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窘迫而困顿的石音雪想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家中不知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哭闹的想念着自己以及父亲与妹妹。他应该回家去照顾儿子，安顿饿得直哭的小女儿吗？可是她的丈夫纪宝山坚持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关押在公安局里，她的情况是如何了？她人还好吗？有没有遭受什么酷刑？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警察是不是对他施加了什么折磨？石银雪的担忧是有理由的。纪宝山原本有三兄弟，他大哥在25岁时就因为心肌炎去世了，当时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也得了心肌炎，因此年轻的纪宝海心理负担很大，害怕自己会像大哥一样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心肌炎而去世。幸好纪宝山当时刚练了法轮功，肺结核好了，于是他推荐弟弟纪宝海也练。纪宝海练功后果然心肌炎也好了，兄弟俩因此很珍惜能够修炼法轮功。然而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弟弟纪宝海却因此而多次被抓捕，他经历了许多的酷刑与折磨。为了摆脱公安部门违法的酷刑迫害与不公的对待，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不得不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而石音雪自己亲妹妹的境遇则更为凄惨，她妹妹因为上天安门讲句法轮大法好，2001年就在监狱里被迫害折磨，导致精神异常。所以当石音雪迟迟无法得知丈夫的现况，她为自己丈夫的处境格外忧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石音雪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四月里，哈尔滨方正县的大街上依然吹着寒风，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几个月大的婴儿，孤单地坐在街边。路人经过这对母女时，惊讶地说着：“这么冷的天，怎么抱个孩子在这儿啊？”其他路人也看见了，他们一边靠前，一边说着：“我看看，哎呀，一定是有冤吧。”这个坐在街边的女人就是石银雪。原来为了能在县里继续营救丈夫，营养不良的石银雪一咬牙做了个决定，她找了一块黄布，并在黄布上写了自己的遭遇，然后拿了张凳子坐在方正县吹着寒风的街边上。路人看见黄布上面写着大大的求助两个字，底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写着：“我丈夫纪宝山是个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身体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却被方正国宝非法关押，现已100多天了。我去国宝法院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我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又小，希望各界人士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丈夫能早日回家抚养孩子和两位老人，感谢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公安局知道自己的作为 不得民心，对石音雪上街求助的事情很在意。他停在街头时，公安局便衣就在他的摊位旁监视，他抱着孩子走动时，便衣就在他后面盯梢。有一天，国保大队队长卢统金率领警察在街上找到石银雪，让她上公安局去。石银雪还以为丈夫的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卢统金却是威胁石银雪，说要把他的孩子找个地方把石银雪拘留。最后是警察强行开车把石银雪载回家，还把石银雪的凳子以及那块求助的黄布给没收了。然而几天后，石银雪又回到方正县的大街上，因为她不能弃丈夫不顾，她要上街诉说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呼唤所有路过人们善良的回应。大街上路过的人听着石银雪说着，纪宝山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肺结核，浑身无力，没法干活。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他的肺结核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身体健康，浑身有力气了。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出门在外打工，纪宝山都不挑不拣，重活也主动干，200多斤的麻袋都能一个人背。来往的路人看着黄布上的字，听着石银雪说自己的丈夫纪宝山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是证人，但是国保大队却强行关押了他，说让纪宝山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才放人。警察不管纪宝山有没有做坏事，只管不让他练功，更不管他不练功病又犯了怎么办。围观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同情石银雪，有的说现在杀人放火公安局不管，专管好人，告他去，往上告，上北京告他去。有一次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强迫石银雪收摊，并说我正式逮捕你，跟我上公安局吧。然而石银雪却理直气壮地回应副队长说道，我被你们迫害的都要饭了，难道我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毫不畏惧地接着说，你们口说创建和谐社会，这是和谐社会吗？哪儿看出和谐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警察如此欺负弱女子，非常气愤。然而石银雪在街上呼吁营救，祈求着路人们的善良时，她襁褓中的小女儿却发烧了。在没有条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孩子烧成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出现生命危险。事态紧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石银雪抱着女儿上了国保大队。她跟警察说明孩子的情况，表明希望借500块钱让孩子治病，等丈夫回家后她就能还钱了。而大队长卢统金见是石银雪来了，却把门锁上不让她进屋。石银雪抱着孩子在门外等了20多分钟后，卢统金终于开门，借给了石银雪100元。然而当石银雪隔天再次前往国保大队借钱给女儿今天看病时，却给大骂的轰了出来，她的东西也给扔了出来。原来这几个月来警察一直不让石银雪见纪宝山，但是法院却早在4月中旬就对纪宝山偷偷地进行了秘密庭审，庭审后纪宝山不服，要求上诉。而就在石银雪被轰出来的前一天，纪宝山的上诉被驳回了。正常的审判是需要通知家属的，但在县里日夜交涉的石银雪却一点儿也不知情。石银雪一家人是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16号，县公安局通知给纪宝山送衣物和生活必需用品，说是要给纪宝山挪一挪地方。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纪宝山已经被诬判了5年， 准备送呼兰监狱。听众朋友，我们不禁怀疑，如果对纪宝山的审判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情，法院为何不敢循正常程序，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违法的进行的呢？当石英雪带着婆婆和两个孩子给丈夫送衣物，到了看守所，映入他们眼帘的竟是已经直不起腰的纪宝山。不到半年，健康的纪宝山人竟然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原来在公安局里，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法轮功，国保大队对他进行酷刑迫害和非人性的折磨。在没有条件继续练功的情况下，以前的肺结核又复发了。那时纪宝山说自己已经吃不进饭，这其中从绑架纪宝山时就特别凶恶的警察王林春对纪宝山折磨得特别卖劲。隔天当纪宝山被移送到呼兰监狱时，石英雪找上了警察王林春，质问他为什么执法犯法，酷刑折磨纪宝山。石英雪义正辞严地告诉王林春，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王林春不仅承认自己的暴行，甚至还张狂地说，是我打的又怎么样，我就打了，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听众朋友，从警察王林春的回答，我们不禁要想，这些警察们敢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这难道仅仅是少数人执法犯法的恶行吗？而如果更多善良百姓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些人的底气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纪宝山被关进监狱半年后，2009年年底，石英雪带着婆婆与自己的母亲去哈尔滨呼兰监狱探监。在前往哈尔滨的路途上，石英雪的婆婆纪宝山近70岁的老母亲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才到了监狱，监狱却拒绝接见。无奈下，纪宝山的母亲只好在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一天一宿，老人只吃了一顿饭。隔天，监狱只让纪宝山的母亲接见，妻子石银雪与岳母则被挡在了外头。见到纪宝山，老母亲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是皮包骨头，原本140-150斤的体重，能扛220-230斤麻袋的儿子，现在却瘦得不足100斤，而且走路都费劲。纪宝山复发的肺结核病更严重了，全身还长满了疥疮，浑身又疼又痒，臀部紫红的看似要腐烂了一般。纪宝山说他连水都没得喝，因为监狱要纪宝山自己有保温瓶才能给他水喝。后来纪宝山的母亲把自己兜里仅剩的所有的钱全拿了出来，他拿着那60多元钱跟狱警说，用这钱给纪宝山买保温瓶。当石英雪从婆婆口中得知丈夫的情况后，她要求监狱给纪宝山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以不符合条件拒绝了。然而又过了半年，2010年7月，石英雪就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说纪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淋巴都长了瘤，医院已经无法救治了。但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监狱依然视人命如草芥，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于是石英雪来回奔走在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 和当地国保大队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经过三个月的折腾之后，在2010年10月，纪宝山才被释放。但是之后纪宝山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最终在2011年3月，年仅39岁的纪宝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石银雪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石银雪一家老小就在寒风里埋葬了纪宝山。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纪宝山被抓的那个新年，是在街坊邻居们的协助下，石银雪一家才得以升起了一盆炉火。那盆炉火不仅驱走了酷寒，温暖了石银雪全家，那燃烧着的火光更是将乡亲们的善良照耀得闪闪发亮。纪宝山死后，石银雪在哈尔滨市以修鞋为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几乎从牙缝里也要省下钱来制作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因为他知道只有真相能够呼唤善良。虽然自己的丈夫依然被迫害死了，他仍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当人们都知道真相时，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他们的街坊邻居一样，善良的人们就可能燃起另一盆炉火，对抗寒冬，温暖世间。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